请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七章二十六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第九章第十一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然后我们看第二十四节。因为基督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子，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读这么多，我们要继续昨天晚上所看的，特别我们这一次一共有大概20个钟头左右，我们一同来看希伯来书。但是因为希伯来书是一本很大很丰富的一本书，所以我们这一次只能是对它做鸟瞰式的认识，好像这只鸟从丛林飞过，那我们只能看个大概，只能是希伯来书一瞥，我们只能够对于希伯来书有个我大概的印象。那么至于一棵一棵的树，那么需要大家有另外更充分的时间，我们一样一棵树一棵树去看它。所以这一次我们没有可能进到希伯来书的细节里面去，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给大家指明认识希伯来书的道路。那么然后弟兄姊妹有了这些概念，有了这些基本的常识以后，那么如果主给你恩典，主也给你心愿，你就可以深入这一卷的书。所以我想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不对不对这二十堂抱过分的希望，因为二十堂究竟只有二十堂，但是希伯来书实在是有十三卷，里面的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那昨天晚上我们已经看过这个希伯来书呢，我们到底作者是谁我们不知道，可是从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我们知道大概是第二代的，就是第二代的使徒们。这个第一代的像彼得像约翰像保罗，甚至于包括亚波罗，也包括这个巴拿巴等等。但是呢很明显从希伯来书第二章给我们看到他应该是属于第二代的见证人。那么而且呢因为希伯来书大家都知道，他实在说来那个启示就是保罗的启示，毫无疑问的在这里你肯定能看到保罗的影子。可是呢大家懂得希腊文人告诉我们说那个手文笔不是保罗的文笔。那么同时我们昨天大概也已经说过，保罗的发表的方式和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发表是不一样，不完全一样，思想是一样的，但是表达的方式并不一样。在很多地方你看希伯来的作者显得非常的生动，因为他的的确确不光有内容有画，而且画的背后有些图画有些插图，所以如果你读希伯来的书，你觉得这本书呢非常非常生动。那么我们当然没有办法肯定他的作者是谁，不过我们已经说过在受保罗影响的第二代跟随他的，就是第二代他的同伴和他同工中间，那么毫无疑问我们知道有两位最亲密的，那一个是提摩太，还有一个就是路加。但是提摩太不可能是希伯来书作者，因为那是他刚刚从监狱放出来，而且希伯来书最后也提到说是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那如果是保罗委托 他第二代的人物，包括路加或者是提摩太他们，如果让他们来发表希伯来书的话，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么多第二代里面，那么最有可能当然是路加，因为路加的确被圣灵使用过的，那么最明显的就是路加福音。那么路加的特点，他是第二代，而且他很多的知识呢是他考证的结果。比方说关于路加，我们的主怎么诞生，主怎样是童女玛利亚生，那么身为医生的路加，他是经过仔细的考察，仔细的查考，仔细的做了一番的研究，然后他把他的报告给了我们。一面路加是一个很严谨的历史学家，那另一面我们知道说路加呢，他在发表上没有任何的障碍。那么在所有的新约的作者里面，路加是唯一的外邦人，而且唯一的希腊文是最好的。所以从这里我们把这些资料通通放在一起，我们晓得很明显的这个路加福音，路加已经是经过检验的，是经过考验的。所以如果有任何人是靠近保罗，能够发表保罗的感觉，而且他能用希腊文来发表的话，那么我们觉得应该是路加是最有可能。但是我们再说，再三的说，这是可能而已，我们不能够肯定。那么我们昨天已经举出一些的例子证明给大家看，的的确确在希伯来书很明显的有路加的影子。所以如果不是路加写的，你会发现有一个人在很多地方很像路加。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再进一步，我们不管是不是路加写的，但是我们从路加福音来出发，我们看看从路加福音里面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些东西，能够好像钥匙一样能够解释希伯来书的。那我想这个对我们就应该很有帮助了。那么尤其这样对我们对希伯来书应该印象是更深刻才可以。那么我们又趁着这个机会呢，我们就很自然的把希伯来书做了一番的总览。像昨天我们虽然讲到这个时间，讲到大概我们特别讲到那个时候希伯来书的这个读者们，他们刚好经过试炼，很可能就是大逼迫的时候。那今天有弟兄提醒我，也许昨天晚上在有一个地方好像也许是舌头打结，所以有地方没有讲得很清楚。那么尤其是我们讲到这一卷书呢，主要是写给希伯来的圣徒的，就是那些有希伯来背景的圣徒。那么这个圣徒呢，很可能是在以弗所，也很可能在罗马。那么在这两个教会，你看大部分都是外邦人，但是有一般的，特别是旧约色彩非常浓厚的这一班人，所以希伯来书很明显主要是为着他们的。那么希伯来书提出了好几次的警告，讲到有的人恐怕赶不上了，讲到有的人可能要退后。那这些话就证明说，这些希伯来书的这些这个读者们，很可能他们有的人已经有那个退后的危险。那原因就是因为逼迫很快就来到，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那么当然这个为什么有的人可能会回到犹太教呢，就是因为有人要回到犹太教，所以希伯来书者就给他们看见说犹太教不过是影子，那么真正的实体呢乃是福音。那么不光如此，那么这个整个的犹太教不过是个旧皮带，主说新酒要装在新皮带里，而且呢主和我们所立的约乃是新约。那既然是新约，那么以前约就是旧的，那渐旧渐衰的就比快归无有了。所以很明显的，到了主后70年的时候，果然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看得很清楚，所有的献祭都要止住，就再也没有献祭的事。所以我想 一直历史告诉我们，一直到1948年以色列人才回来，但是他们虽然复国了，圣殿还是没有重建。只要圣殿没有重建的一天，那祭司这些祭祀就没有，就是就没有恢复的一天，就是终止的一天。所以我们说过，就在那个阶段里面，因为大的逼迫，那个逼迫主要是由于拜偶像，而拜偶像主要是拜皇帝，因为他们认为皇帝就是神，所以所有的人都应该向皇帝跪拜，向偶像跪拜。那么这个就变成了基督徒受逼迫的原因，因为许多基督徒忠心，他们不肯辩解，他们这个怎么样也要忠心到底。但是呢，我们说那个时候，如果基督教，如果这一班基督徒，如果没有和犹太教划清界限的话，有一个好处，在亚居拉、百居拉时候已经发生过了，那就是因为他们和犹太人同进退的缘故。那么因为犹太人那个时候整个的宗教，犹太教是受国家的保护的，因为凯撒 Julius Caesar 还有奥古斯丁大帝、奥古斯都大帝，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犹太人的好朋友，所以他们网开一面，这些人呢，他们可以不必拜偶像，他们可以保持他们的宗教。所以如果基督教的的确确是犹太教的一支的话，是一环的话，那么很明显的所有基督徒都在那个犹太教的保护伞底下。但是我们说过，后来这个见证太刚强了，尤其在罗马的见证，实在说来到时候很明显的，大家都知道他们不是犹太教，他们乃是一般基督徒，他们的见证没有人话说，他们没有人有话说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等到尼禄皇帝要找戴罪的羔羊，因为他把罗马城放火烧了，结果呢，他们说是这些基督徒们做的。而且刚刚好啊，那个火是从哪里烧起来呢？就是在阿维提诺那一座山附近烧起来，那个就是很多的基督徒就在那里。而且最重要，那些基督徒呢，最早最早的起源就是在靠近犹太区那里，在那里发生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因着这个缘故，就引起很大很大的逼迫。那么就在风雨暴风雨要来的时候，你很明显的有很多的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他们很自然就想见风转舵。所以你看在这里，神的话就非这个就非常非常这个非常非常的严厉，那些警告。比方说我们都知道，像如果因为我们知道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像类似这样的话。那么这些话实在说来是造成圣经中的难题，但是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些话原则上来说是针对那些要回到犹太教人说的，是给他们一个很大很大的警告。比方说这个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权的人，这个就指着希伯来中间的圣徒来说的。若是离弃真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那这些话，那今天对我们来讲会有一些疑问，但如果你就着以当时的背景来说，那是很清楚的，这是警告的话。你知道有的人要退后，有的人要背道，有的人他们要辩解，所以这就是给他们很警告，很重要警告的。那么我们说过，这些警告呢，只是对着这个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不是对着外邦的基督徒。我们说过，外邦的基督徒他们没有选择，他们要么就是选择保住他们的性命，要么就是保全，要么就是保持他们的忠贞，要么辩解，要么辩解，要么就是忠心到底。他们没有选择的，就是意思他们要么是拣选该杀，要么就是拣选神。如果他们拣选该杀，你看他们就是辩解的人。那么回到犹太教的好处是什么呢？回到犹太教的好处就是，因为你只要躲在犹太教的保护伞底下，一面你不可以不必要拜偶像，你可以安慰你自己说你没有辩解， 因为你还是相信独一的真神，这是你给你自己的感觉，你并没有去拜偶像去，如果你躲在那个保护伞底下，所以这是个错觉，这是个自我安慰。其实呢，那么根据希伯来书很清楚的，什么时候他们弃绝我们的主，事实上已经变节了。所以在这里很重要，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如果回到这个犹太教去，那就是把永生的神丢弃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非常非常微妙的心理。那么弟兄提醒我，昨天也许舌头打结的时候可能就也把弟兄姊妹弄糊涂，但是我想这一点我们把它再说明一下。那么同时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事实上你看他讲到这个希伯来人，最早这个名字是在旧约，而且是形容谁呢？是形容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希伯来人。那希伯来是什么意思？希伯来什么意思呢？就是渡过河的意思。那渡过哪条河呢？主要是渡过幼发拉底河。亚伯拉罕当初他是撇下了加勒底乌尔，背向巴比伦，然后他们过了幼发拉底河，就来到了迦南。所以我们知道历史上第一个希伯来人，就第一个渡过河的是谁呢？那是亚伯拉罕。然后所有以色列人他们就跟着亚伯拉罕一同就渡过那条河。但是不要忘记啊，亚伯拉罕不只有属地的子孙，亚伯拉罕不只是有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指着以色列人说的，也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指着教会来说的。那不只是以色列人是过了那条河，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过了那条河。我们把世界远远地丢在背后，我们受尽归入主的名下，我们通通是渡过河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就着整本希伯来书，就着当时的需要来说，的的确确是为针对当时的一些希伯来书的圣徒来说的。但事实上呢，我们岂不是希伯来人？当然我们是希伯来人。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你来看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六节，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那弟兄姊妹，这里讲的弟兄乃是指着接受相信他的人，不光是犹太人，也包括什么？也包括外邦人在里面。所以很明显，这里所说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不可能只是指着犹太人来说的。那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希伯来人，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通通是希伯来人。但是不要忘记，这里的希伯来人他称他做弟兄，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凡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那么他就领我们这许多的众子儿子就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如果你读上下文的话，你已经对希伯来人已经下个定义了。所以如果说希伯来书是写给希伯来人的话，那么不要忘记，就是当时的这个圣灵的这个对象来说，很明显当初最主要的是为着当时的希伯来人圣徒。但事实上呢，这里面的信息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我想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很清楚，非常的清楚。那么好了，在如果在这么多的这些作者里面，就是第二代的这个保罗的同工里面，我们认为呢，这个路加呢可以说是最有可能。那么我再说，我们即便是不能肯定他是路加写的，但是无妨，因为路加福音到底也是神的话。所以也许我们在读希伯来书前，我们先把这个路加福音呢稍微把它看一下，然后呢我们看看能不能从那里面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能不能在那里找到一些的钥匙，叫我们能对希伯来书有更深刻的认识。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下午我们特别用一点的时间，我们稍微把这个路加福音稍微温习一下，那么然后再回到希伯来书，我肯定我们相信我们再来读希伯来书那个印象就非常深刻，而且不知不觉就把它的主题能够点出来。 刚才我说过，我们因为讲到这个写这本书的可能的时间，我们就讲，顺便的我们就讲到希伯来书当初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不知不觉就把希伯来书主重要的主题就点出来了。那么原来希伯来书作者乃是要告诉这些门徒们，告诉这些跟随主的人。那么事实上呢，整个的犹太教是旧约的一个体系，既然是旧约的体系，它就是个影子，那么等到实体来到的时候，影子就过去了，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这个就是当我们懂主来看这些大概写书的时间的时候，我们不知你很明显我们就把一些主题就把它带出来了。所以事实上我们没有岔出去，事实上我们还是在这个希伯来书的范围里面。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有一段很重要的圣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当我们读这个路加福音，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24章第36节，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40节，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然后下面第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那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这一段话是特别路加福音记载的，告诉我们说在主复活以后，你记不记得他向门徒们显现。那么在显现的这个过程里面，有一段就是我们的主就对他们说，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不是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然后接着圣经说，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那换一句话说，我们的主在这个时候就把整本的旧约圣经打开，然后呢，从摩西的律法到先知书到诗篇上所记的，凡是指着主的话，就通通的为门徒们解开了。那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当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他和门徒们在一起有3年半之久，但是我们的主从来没有带领他们查经过的。真正和他们查经乃是复活以后，因为只有我们主复活以后，你看见在这个时候圣灵已经，你看见圣灵只有主复活以后，然后呢，你看见圣灵才降下来，那这个时候人才可能明白圣经，因为真正解开圣经的乃是圣灵。那圣灵的特点在哪里？圣灵的特点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乃是要高举基督，荣耀基督。那么他要怎么做呢？他要把在圣经里面神已经说过的话，他对我们再说一遍。但是当他说的时候，你看见他三句不离本行。他的本行是什么？就是基督。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明白圣经。如果今天我们要查经的话，许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去注意那些圣经里面的字句，但是我们忘记真正能够明白圣经，我们需要第一，让耶稣来开我们的心窍，我们才能明白圣经。而我们所以能这样明白圣经，是因为你看，是我们的主就做圣经里面律法的部分、先知的部分、诗篇的部分，凡指着主的话，他说都需要应验。那么现在是他一样一样的就把那个话为我们开启了。那么在这个以前，你记不记得有2个以马忤斯的门徒往以马忤斯去，你翻过来，你翻到这一页，你看24章前面， 第二十五节，当以马忤斯我们的主和以马忤斯门徒同行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然后二十七节，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因为现在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死，而且从死里复活。那么圣经里面凡是讲到主怎样死怎样复活，从创世纪一直说到马拉基。所以你看见从摩西和众先知，然后再加上那个44节以后，律法和先知书，还有什么，还有诗篇，凡是指着说主的话，你看见都给他们讲解明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只有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怎么读圣经，只有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是主耶稣开我们的心窍，也只有路加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对那些不认识他的人，像以马忤斯的门徒，像这些聚在一起的门徒，他们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那这个时候有一把的钥匙，这个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讲到旧约的时候，他是从摩西五经开始，然后讲到众，然后到先知书，还有诗篇等等。那么这个很明显指着整本的旧约。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说，原来神的话那把钥匙乃是基督自己。那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如果大家有机会到美国的国会图书馆，你会看到有一个黑奴解放的宣言。你若近看的话，那个的的确是以美国历史上开国以后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献。根据那个文献，从此以后所有的黑奴都得着自由了。不过你看那个宣言呢，你仔细的看，如果你很近的看的话，你只看见上面的字是那个宣言。但如果你稍微远一点看，你才发现那个宣言呢乃是写在一个人头上面。那个人头是谁呢？那个人头乃是林肯。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全本圣经啊，好像解放的宣言，好像解放黑奴的宣言一样，我们都是奴隶，感谢主，今天呢我们都蒙恩得救了，这一本书的确能给我们得救的智慧。你看见现在，你看见有创世纪，有出埃及记等等等等。但如果我们有属天的智慧，如果主开我们的眼睛的话，你远远的看，他是个人头，那个人头乃是基督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读圣经，我们只看见那个字句，而我们看不见那个人头，那是很大的悲哀。那些所有得着解放的黑奴，他们永远感激林肯，因为是林肯释放了他们。但是那个文字是很重要，因为那个文字就告诉我们林肯为他们做了什么，没有错。但是呢，你不可能只看见字句，你看不见那个人。所以一样的，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吗？当我们的主复活以后，那么我们的主亲自就从创世纪，就从摩西开始，然后一诗篇就是智慧书，然后呢一直到先知书。我们的主怎么说呢？凡指着我的话都需要应验。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全人类都是先有人的生平，然后才有这个人的传记。但是整个人类历史有一个绝对的例外，有一个人是先有传记，然后有他的生平。我们是先有生活，然后才有录影或者是录像。但是我们的主他是不同，他是先有录像带或者录影带，然后你看见当2000年他来到地上了，他整个的一举一动是完全照着那个的。那么这个录像带或者这个传记在谁的手里呢？不要忘记，最早的时候不是在他朋友的手里，今天我们是他，我们基督徒好像是他的朋友，但是最早这一本的书是在谁的手里？是在那些时候钉他十字架那些人的手里。就在他们所认为的经典，那是指着整个犹太教来说， 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话。弟兄姊妹，对于这些拉比来讲，他们看不见。讲到诗篇，讲到这个以赛亚53章，我们知道以赛亚53章当然指着我们的主的十字架来说，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我们明白很清楚，那我们都如羊走迷，这个明显是指着我们来说的。但是许多的犹太人他们都看不见，他们虽然每个礼拜六都读这些经旧约，那么而且是轮流的读，按照次序来读，所以如果他们读到这个读到这个以赛亚书第52章的话，那么下个礼拜六再来的时候，你肯定你想他一定会读以赛亚53章，没有的。你如果到今天去问他们，到下个礼拜他们就跳到54章。好像在他们的圣经里面没有53章，但是不要忘记，真正凡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指着主的话一定应验的就是那个53章，但他们把它跳过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需要我们的主开我们的眼睛。那么那些当希伯来书作者写信给犹太色彩浓厚那些基督徒的时候，特别给他们看见说，如果你们回到犹太教去的话，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两个仆人，旧约里面以赛亚书两个仆人，一个仆人是瞎眼的，一个仆人就是以赛亚53篇的。那么那个瞎眼的仆人是谁呢？就指着以色列人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本来就是瞎眼，你回到以色列去，你就回到什么？就回到一个山谷里面，每一个人眼睛都是瞎的。今天你已经从那山谷被拯救出来，你已经是个明眼人了。现在主开我们的眼睛，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你看见每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见基督，你都能看见指着主耶稣所说的话。所以在旧约最少有333个预言是讲到我们的主的。我们的主还没有降生，到底主应该怎样降生？他生以前，你看见在天文上有一个很大的景象，那就是他生以前，你看见有一颗星要出现。那么这个星呢，到了第二年又重新出现的。那现在我们要问，在天文史上我们能不能找到这样的颗星？所以我们的主要来的时候，什么时候来，大概什么时候来，很清楚。那个时间，你看见神的话已经很清楚，很清楚都应验。所以弟兄姊妹，毫无疑问的，你如果仔细的来读路加福音的话，你看特别到主复活以后，他不光是开这个以马忤斯门徒的窍，就是那些关在门里他们又害怕了，那这里面明显是指着大部分的门徒们来说，这个时候主开他们的眼睛，然后呢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所以弟兄姊妹，那个心窍，那把钥匙就是耶稣基督，你把那个钥匙丢了，你就不可能明白圣经。所以难怪今天很多新派的神学，他们可以做学问，但是这本书对他们是完全封闭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你千万不要说一个人书读多了，他对这本书就明白的更深刻，不一定。我的岳母，她生前就是一个旧时女子的人，她还是个裹小脚的女子。你今天叫她看报纸，她看不懂。你那个时候的中央日报你给她看，她看不懂。但同样的字你把它放在圣经里面，她看得懂。你和她一同祷告的时候，你觉得她对圣经的认识比在许许多多所谓新派神学的教授不知道明白多少，不知道认识多少。为什么？因为圣灵开她的心窍。当我的岳母心中被基督充满的时候，弟兄姊妹，今天你看中央日报，那个报纸上没有被基督充满，难怪他不认得。但是圣经呢，你只要让基督充满，他就认得。字不认得，基督他认得。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就是路加特别给我们看到的。如果要明白圣经，特别明白旧约圣经，你怎么明白？那把钥匙是什么？那把的钥匙就是基督。 乃是因为就是我嘛，就是主所说的我。那么好了，这个路加呢，他所得的这一份资料呢是第二手的，他不是亲自在场的。当然，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路加呢是考察过的。所以我在说，实在说来啊，对于主耶稣的一生，就是保罗来讲，他的知识也是第二手的。保罗第一手的知识是在圣灵里面，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那个知识是头手的。但你就着主耶稣在肉身道成肉身的一切，不要忘记，你看见是谁在那里做了考证的工作呢？是路加做的。所以在这里有一件事我们非常重要，那么是路加经过了一番考证以后，他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的的确确是童女玛利亚生的，因为他是医生，你看见吗？他的确考证过，而且不止如此，主耶稣不光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所以讲的主耶稣的一生最完整的是路加福音。为什么？马太福音你看见一开始，马太福音一开始主耶稣大概已经快两岁了，很清楚的，对不对？因为你看见这个希律呢，他要杀是杀两岁以里的，所以不要忘记马太福音那里不是讲婴孩，是讲小孩。路加福音讲的主耶稣诞生是用婴孩，这个希腊原文里面婴孩跟小孩不一样的，婴孩刚刚生下来叫的婴孩。所以事实上马太福音啊，几个博士来到主耶稣那里，那个不是圣诞夜的故事，那许多时候我马马虎虎了，我们反正差不多先生，所以我们每次读圣经的时候反正都很差不多嘛。所以呢，一面这个三个博士，圣经从来没有说三个博士啊，但是呢我们总觉得三个博士，为什么三个博士呢？因为我们从前的这个图画上面看的是三个博士，还有呢大家猜想啊，是一定一个博士嘛，一个献黄金，一个换乳香，一个换献墨药，所以大概是三个，但圣经说几个博士。那不光如此，那么有的时候你记得吗？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看那个圣诞话剧的时候，我就很纳闷，因为圣诞话剧里面不光牧羊人来了，还有呢东方的博士也来了，我那时候就很纳闷，我说这个博士是不是做喷射机来的？因为否则怎么可能那天晚上就已经到了呢？所以我们知道，严格说来，这些东方的博士很可能是伊朗那一带过来，甚至远可以从中国来，这个不是很困难。所以他们最少要怎样？要用一年的时间才到的。所以果然没有错，你若根据天文学的资料的话，那的的确确我们知道那个这个博士们所看见那颗星果然过了一年以后又看见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现在你就明白了，那么那个时候主耶稣已经不是婴孩了。如果是圣诞夜的故事的话，那么虽然我们知道希律是好像是非常残忍的，他根本杀人不眨眼的，但是他最少要顾到他的良心，他没有把握的话，他可以说反正一个月里面的通通杀尽，但是没有，他说两岁以里。所以可见你知道说这个不是圣诞夜的刚刚发生的故事。所以马太福音大概是从两岁，快主耶稣快一岁的时候，如果马可福音的话，主耶稣已经是成人了，他是个仆人，已经是神的仆人了。所以真正的能够把主耶稣一生从头到尾毫无可以说是最完全的一个记载，是谁的记载呢？乃是路加的记载。所以如果今天要对主耶稣一个完整的介绍，那是路加毫无疑问的。所以神特别拣选路加，一面他是严谨的历史学家，另一面他到底受过专业的训练，所以你看得很清楚。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路加福音。那么讲到最后面这一段的时候，当然路加不在场，但是我相信路加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你能够相信说我们的主当时怎样的把凡是圣经旧约圣经里面凡指着他的地方都为他解开了，但是主说我要求父，他就另外就差给另外一位保惠师，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他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我们的主对这些门徒可能说了一些话，但是主复活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可能他们就忘记了，但是圣灵不会忘记。 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所有圣经里面的主的话都是圣灵感动那些人写出来的，所以我们不知道圣灵怎么做，那些的话你可以想得到，你可以想得到主所说那些话，那个时候彼得在场的，那个时候马太大概也在场，有的人记得，有的人忘记，我们不知道到底怎样，我们不清楚。但是有一件事，无论如何，旧约那卷书还在，就算是这些第一代的人完全忘记了，这个第二代的人，你看旧约既然是圣经，是神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一本圣经所以能明白，你看见从创世纪，从摩西五经一直到先知，最后到先知书，中间还有诗篇，你把整个读完以后，那么很明显的，你应该整本的旧约就是让我们明，就是给我们，就让我们明白什么，就让我们明白说乃是为着耶稣做见证，因为圣灵只做一件事，他一面是荣耀基督，一面是高举基督，完全为基督做见证，所以他的眼睛只看见我们的主，他把自己好像隐藏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只有圣灵当他解释圣经的时候，他怎么解释，他不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他一定是把基督指明给我们看。好了，这是路加福音，是不是？那么如果路加可能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的话，那现在你来读整本的希伯来书，整本的希伯来书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印象？整本的书给你印象是整本的旧约的圣经在希伯来书的背后。换一句话说，如果你来读整本的这个希伯来书的话，你觉得在这里圣灵就好像当初我们的主所做的一样，从摩西开始，摩西的五经开始，一直到什么？一直到了先知书。那么现在呢，如果你读希伯来书的话，你看见一面是旧约里面的话，但是所给你看见的乃是这位的主，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希伯来书，很明显的希伯来书大概是分作两大段，我为了给大家方便，等一等你细一点，其实我们还再往细，大概可以分成两大段，前面十章是一段，后面三章是一段。那么前面三章讲什么呢？前面十章讲什么呢？前面的十章就是给我们看，十章就是第一章第一节所告诉我们，就是第一章第一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那么好了，我们说过，在旧约的时候神是借着众先知说话，到了新约，到了这末世，是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对我们说话。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的，我很明显的，你如果要明白神的话，你要认识他的儿子。所以从第一章到第十章给我们看这位儿子，这位神的儿子，很清楚的，这是第一章到第十章。那么然后你读第二章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那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的，在这里你看的非常的清楚，不光是神的儿子，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主耶稣成了救我们的元帅，他借着苦难得以完全。那结果呢，本来是独生子，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这些人我们就得着了神永远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变成许多的儿子。现在呢，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面去，结果在这许多的儿子中间，我们的主就做了长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什么呢？希伯来书一面给我们看见神怎样借着他儿子说话，但另一面给我们看着怎样领众子，领许多的儿子 进到荣耀里面去。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希伯来书前面十章是给我们看见神的儿子，就是或者简单的说就是儿子，宇宙中实在说了只有一个儿子。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的话，什么信子的有永生，只要有神的有儿子的，就这个相信儿子，相这个，所以那个儿子乃是宇宙中唯一的，乃是宇宙中唯一的。所以这就是第一章到第十章给我们看见的。那么后面三章呢，给我们看见许多的儿子，然后我们的主怎样领我们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前面的十章是道理的，是真理的，是纯正话语的规模。到了后面的三章，你看是生活的。今天我们不只明白了真理，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这些种子，神的儿子，他要把我们带我们进到荣耀里面去。当然荣耀指的有一天我们一同欢聚在神的脚前，但是更重要的乃是指着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说的。因为你记不记得保罗怎么说呢？凡神所预定的，要让他们，神所预定的就呼召他们，神所预定就呼召他们，那么就称他们为义，然后呢要使他们得荣耀。那弟兄姊妹，前面在讲这句话前面讲到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些人都是按照神的旨意所招的。所以这些人乃神招他们，神叫他们称义，而且最后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如果你把这两段圣经放在一起，你就明白了什么叫做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呢？就是得荣耀。什么时候我们磨成神儿子荣耀？当然我们身上就有荣耀，那个荣耀不是我们的，乃是基督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率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是什么意思呢？就叫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好了，这是可以说两大段。那么讲到两大段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需要用旧约的话，需要圣灵把旧约里面关乎儿子和许多儿子的话，你看见吗？从什么呢？从摩西开始一直到众先知，然后中间还有诗篇，很明显还有智慧书。那么就一一的，你看就在希伯来书里面，很明显的圣灵就是做这样的工作。所以如果你读前面十章的话，很明显的是对整个旧约的总复习，然后从十一章开始也是对旧约的总复习。不过前面十章总复习的时候，那个重点重在儿子，后面三章那个重点重在许多的儿子，都是图画，你看见吗？都是图画。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虽然旧约是这个，虽然旧约呢是好像是犹太教的经典，但是不要忘记那是神的启示。那么神已经借着众先知已经在那里说了，所以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第一章，很明，第一章第一节，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他怎么晓谕的？用一幅一幅的图画来晓谕的。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预表。但这些图画是需要谁把我们点出来的呢？当主耶稣复活以后，他亲自点出来。那现在这位主已经住在圣灵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要明白圣经的话，需要他开窍，然后我们才能明白神。所以是圣灵带我们进到这个真理一切里面去。所以现在你能明白，虽然路加好像是第二代，你看见吗？但是问题在这里，他有一本书在他手里，那本书就是旧约，那本书乃是指着神的启示来说的。现在你看见吗？现在路加，如果希伯来书是路加写的话，那路加所做的事事实上呢，就是前面十章就像这个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所记载的，从摩西一直到先知书。弟兄姊妹，现在你凡是指着主所说的话就看得很清楚。我们举个例子，像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在这里讲的儿子，对不对？讲说到儿子， 那么然后呢，我们然后你看哈，这个第四节，他所承受的名即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天使，神对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这句话乃是诗篇第二篇的话。现在圣灵呢，凡是在旧约里面指着神儿子所说的话，因为现在你看见路加也好，或者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好，要证明说主耶稣乃是神的儿子，你看见吗？因着他的神的儿子，所以他是超过天使的。那么现在你怎么证明他呢？你很明显在诗篇第二篇讲到神立他的基督的时候，等到基督得着荣耀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神从来没有对天使说这样的话。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当写希伯来书的人，很明显的你看见他怎么说呢？他说，神从来对哪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诗篇第二篇呢，是大卫的诗篇，很可能是大卫的诗篇，或者是写诗篇人写的。但是这里说什么？这里说这些话是神说的，你看见吗？是神说的。所以现在你就明，所以现在你就明白第一章第一节，这个旧约的话是神说的话。不过现在问题就是，神所说的乃是用图画来说的。那么现在呢，你看见是写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把那幅图画，就把那个图画所引到那个实体为我们解开了。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使。然后呢，你看这个第八节，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诗篇四十五篇。你看见吗？然后第十节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等等等等。你看见吗？这个也是诗篇里面的话。所以当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当他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很明显你看见就好像这个路加二十四篇所给我们看见，你看见这里很明显的的确确，凡圣灵就在希伯来书里面，凡是讲到神的儿子的，你看这里很明显的一样一样就点出来，而且是从创世纪开始的。所以在这里说啊，借着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来创造诸世界。所以很明显，从宇宙来源开始，这个明明是从创世纪开始的。不过现在比创世纪更多，因为创世纪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神要创造这个宇宙。原来这里给我们看，神创造宇宙是要咋做承受万有的，整个的宇宙要做基督的产业。所以你如果读这一段的话就很清楚。然后呢，这里给我们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然后从创世纪就一直的说下去了。那么等到说到是第十节的时候，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这是起初。但是到了第十二节，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都要改变了。你看见这是启示录，到了最后的时候，你看见因着我们的主把天地卷起来了，所以旧天旧地就都过去了，最后呢新天新地就来了。然后呢，你看见然后这个这里甚至天地都要改变，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以我们的主的国是永一直到永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很清楚，事实上是从神的话，从创世纪开始，最后一直讲到启示录。你怎么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整本圣经就是为他来做见证的。那么主耶稣人子也是如此，这个人子是从哪里引起来的呢？你如果仔细读第二章的话，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弟兄姊妹，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是什么？这个很明显是诗篇第八篇，对不对？但第诗篇第八篇是要告诉我们神当初为什么创造人。 所以他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在神的心目中，神要把尊荣给人类的。为什么呢？并将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为什么神的话说要遍满地面？为什么？这样的话，人类就能够管理空中的鸟，然后呢，海里的鱼，还有地上的走兽。我很喜欢宋尚杰博士说的，他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神要人做海陆空大元帅，你看见吗？所以这就给我们看，神当初为什么创造人，神有一个荣耀的目的的。所以在整个神整个的荣耀目的里面，你看见说的的确确，神要把荣耀尊贵给这个为冠冕，那么然后叫万物呢都伏在他的脚下。那弟兄姊妹，这个是神当初对亚当的旨意，神对人一个最起初的旨意是这样。不过很可惜，亚当失败了，你看见吗？那么结果怎么样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唯独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那前面说人比天使小一点，这里说耶稣比天使小一点。为什么？因为主耶稣道成肉身。如果主耶稣不道成肉身，他就不必降卑。主耶稣道成肉身，他本来是比天使更大，他是神的儿子。现在呢，他降卑了，就比天使微小一点。好了，那主耶稣他怎么得着荣耀的？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惠，人人尝了死味。所以这个荣耀不是他固有的荣耀，这个荣耀是人子的荣耀，不是神子的荣耀。神儿子的荣耀，他创立世界以前已经有的那个荣耀，这就是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的，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已经有了那个荣耀。但是同样的，你如果读这个约翰福音的话，很明显，那约翰福音不只给我们看见神子的荣耀，他也说，你把你的荣耀赐给我。那赐给我是后来我们的主所得到的荣耀。就做神的儿子来讲，他已经是荣耀了。但是就做他做人子来说，他怎么得着荣耀？那个荣耀需要去得着的。那他怎么得出这个荣耀呢？得出荣耀的途径是经过十字架，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宝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清楚啊，虽然是旧约里面的话，但是现在呢，你看见 就是这个，如果是鲁加的话，很明显，你看他会画画的人，他很明显把这幅图画画得最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怎么得出荣耀的。所以这句话和那个的话，和这个保罗的话是一模一样。你记不记得保罗说，我们的主不是本来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但反而卑微，最后先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神却升他为至高，超乎他万民之上的名。那弟兄姊妹，你在那些地方，在那些地方，你就看见我们的主就得着荣耀。但是不要忘记，神把他升为至高，他本来就是高的。如果升为至高，就是那个荣耀是什么？是人子得来荣耀。所以这像什么呢？就好像说一个王子他生在皇宫里面，他本来的荣耀就是国王的荣耀，就是皇家的荣耀就在他身上。可是呢，如果今天皇帝要训练他的话，那么叫他从二等兵开始做起。那么如果他真的愿意受训练，从二等兵慢慢开始到了少尉，慢慢到了少校，然后到了少将，最后一直爬到哪里？爬到了总司令。所以等到这个国王把总司令这个位置给他的儿子的时候，那你要记得，他本来是王子，本来就有荣耀，那是固有的荣耀。但是现在他的荣耀是他得来的，是他得来的，是从二等兵一直慢慢慢慢爬上去，里面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人的羞辱，最后呢，他终于做了总司令。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路加，这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要告诉我们的。 所以要记得这里的荣耀，这里很明显的，这里给我们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他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因为所受的是苦，那么叫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那为什么这样做呢？没有别的，就是他要这位，他要怎么样，他所以下面说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那下面我想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所说的话。但是不要忘记，就是讲到人子的时候，你看还是把我们带到神创造的起初。虽然诗篇呢是不是放在创世纪里，但事实上还是讲到宇宙的起源，也是讲到整个的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无论讲神的儿子，无论讲人子，你看见保罗不是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就引了许许多多的圣经。比方说第十二节，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我会中我要颂扬你，这是诗篇二十二篇。然后下面就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这是以赛亚书里面的话。所以为什么他引这些话呢？因为这些话事实上都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说的，而这些话都是告诉我们，主耶稣不光是神子，主耶稣也是人子。所以这就是最奇妙，讲到基督的身位很清楚，一面他是神子，另一面他是人子，他是神，他也是人。他是神，他有资格来拯救我们，他是人，他才有，因为他是人，所以他可以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担当我们的罪，才能为我们死。所以为着要成功救恩，一面他是神，一面他必须是人。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救恩才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就讲到了基督的身位。那么这是第一章跟第二章。那么从第三章开始就讲了基督的工作。那基督的工作有两面，我们怎么知道呢？你去看第三章第一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那么请不要大家请大家记得啊，这个前面呢，使者就是使徒，就是神打发他到地上来的。所以使者是指着他在地上的工作，当时在地上的工作，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在地上的工作。但是下面说到什么，说到那个大祭司，那是指着他今天在天上的工作。所以讲到基督的工作的时候，没有人比希伯来书讲得更清楚，因为你找不到另外一本书讲到主耶稣是大祭司的。你指一本给我看看，其他的圣经都讲到主耶稣做祭司的那个职分是有，这个我们知道。但真正讲到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弟兄姊妹，只有希伯来书讲。换一句话说，所有其他的圣经的书卷都讲到基督的工作，但是很多是指着基督在地上的工作说的。这个里面当然包括死，包括复活这些等等，这个当然是主在地上所做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这个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你只看见基督是使徒，你只看见他是因着爱的缘故被打发来到地上来，那么你对基督的工作没有完全的认识。你如果对基督工作要完全认识的，你还得要认识他今天升天以后所做的工作。那这个和我们就很有重要，很有关系了。如果光是有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好了，你蒙恩得救了，你今天得到自由了，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你不小心犯罪了怎么办？今天我们怎么能够达到成圣的地步？今天我们怎么能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本来是自由的，我们怎么能是永远是自由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所以能够从在恩典中长进，那不要忘记，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所有的秘诀是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这一卷书和我们属灵长进发生很大的关系。很多的人只知道主耶稣是使徒，只知道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只知道主耶稣为我们流血，我们相信他，接受他，上天堂，好了，好像我们永远停留在得救的阶段，如此而已。有的人甚至于一受了浸，他就再也见不到他，你问他，他说我已经毕业了，受浸就是毕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难怪在教会里面充满了婴孩。但是不， 主说，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希伯来书是讲完全，希伯来书讲成熟的。你怎么完全，怎么成熟？许多的观念里面只是主耶稣是使徒，而没有看见主耶稣不光是使徒，这是很重要的，而且他也是大祭司。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个的话，你就知道从第三章一直到第十章就是讲这两件事，前面讲他怎样是使徒，后面讲他怎样是大祭司。所以我想应该是很清楚很清楚。那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很明显在这里提到摩西，那是出埃及记的故事，对不对？你出埃及记在讲的摩西啊，然后呢讲到在倒闭在旷野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是民数记的故事，很清楚嘛。那么等到下面讲到约书亚，那么很明显是生命记的故事。所以如果你仔细读这一段，那么创世纪这个第一章第二章很明显从创世纪已经开始讲起了，那么现在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出埃及记的故事，然后给我们看见什么，看见这个约书亚，然后给我们看见这个民数记等等的故事。那么很稀奇，讲到主耶稣是我们使徒的时候，给我们两幅图画，一幅是摩西的图画，还有一幅呢是约书亚的图画。那我想我们以后会详细的去看它，但是很明显的要明白主耶稣怎样做使徒，是神的使徒，我们需要摩西五经来解释才可以。很明显需要用出埃及记，用民数记，用生命记来解释它。那么很明显你要明白摩西和约书亚。那摩西和约书亚有不同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是不是？摩西是代表律法，他最多只能把我们带到迦南的边界，他不能把我们带进迦南。但是摩西很重要，摩西起码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没有错，经过逾越节，那么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但是到了边界他不能带进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图画只是一部分，因为我们的基督是完满，所以在这一部分你看见是用摩西来预表我们的主，但是光是摩西不够的，因为只有约书亚能把以色列人带进什么，带进迦南。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从这个埃及救出来，这是得救的故事。所以许多人一天到晚只问得救不得救，读希伯来书也这样，到底得救还是不得救，那会不会得救了以后呢又不得救了，所以问题就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直的观念是什么？我们一直的观念就是从埃及出来，如此而已。那么从埃及出来现在天天吃马纳，那么我们那这个就是我，这就是我们所知。但是神的目的是要我们进迦南。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一面你如果是神的使徒，毫无问题，弟兄姊妹，摩西是神打发的仆人，约书亚是神打发的仆人。但是你看，摩西是一半，约书亚是另外一半。在这里你看见说需要摩西加上约书亚，然后才能把我们的主描写的清楚。我们的主一面是把我们从埃及拯救出来，叫我们蒙恩得救，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但是弟兄姊妹，主的目的是要我们进迦南，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因为那里讲的要竭力进入安息，对不对？那个安息指着迦南来说的。所以不要忘记，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很清楚，你看见很明显在这里提到什么？很明显这里提到的是摩西五经里面很重要的部分。然后下面讲的什么？下面讲到大祭司。那大祭司毫无疑问的是利未记。你如果要明白希伯来书的话，你一定要明白利未记。所以很明显利未记的故事，那里面利未记的种种，那么在希伯来书里面很明显的就把我们带出来了。那不光如此，因着大祭司这个祭司的体系，就关系到我们，关系到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那么因着那个旧约，因着大祭司，如果你读利未记的话， 那么你读到利未记怎么形容亚伦是大祭司，所以下面很明显就讲到亚伦，你看你讲的亚伦，亚伦怎样是大祭司，那么亚伦是怎样的，那么你就知道说神和以色列人立的约乃是旧约，很清楚的。但是呢，感谢主，如果圣经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神和以色列家要立个新约，所以可见的那个旧约要渐渐的旧了。那么现在你看见圣经不光是停留在摩西五经，最后呢很自然的就引我们到了先知书。那么大家知道，就在先知书里面，就在耶利米书那一部分或者以西结特别讲到新约。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们要认识基督的身位，就是第一章跟第二章，如果我们要认识基督的工作，就是第三章一直到第十章。而基督的工作有两面，一面他是使徒，另外一方面是祭司。那么好了，弟兄姊妹，你现在看得很清楚，一面呢是摩西跟约书亚加在一起，画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怎样是使徒，是神所打发的。所以他说他主耶稣乃是行差他来者的意思，他不是求自己的荣耀，乃是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那弟兄姊妹，你从摩西跟约书亚身上你能看见那幅的图画很清楚的。但是不要忘记，就着他今天升到天上做我们的大祭司来说，那么很有意思，你看见在那里有一幅的图画是亚伦的图画，因为亚伦是大祭司，但是亚伦只是在这一点上预表我们的主是大祭司，就是说亚伦是大祭司，是预表我们主在天上做大祭司，就这么一点。但是亚伦的等次不能代表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今天做大祭司，因为他根本不是利未人，他没有资格，如果按照那个情形来讲，他根本没有资格做那个亚伦那个等次的祭司。但是感谢主，神做了一件新的事情，这就是麦基洗德带进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提到麦基洗德，又回到什么？又回到创世纪去。所以如果你把这些圣经通通把它放在一起，那么为什么要有麦基洗德呢？因为如果是麦基洗德的话，你记不记得我想我们应该读一段圣经很重要哈，就是我们看看诗篇110篇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那我们读新约的圣经都知道说，我们的主升天就应验了这一节的圣经。所以诗篇110篇呢，乃是预言我们的主有一天要升天，然后神就对他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所以我们的主今天已经升在天上了，很清楚的。然后第五节，然后这里给我们看第四节，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弟兄姊妹，因着我们主升天，宇宙中有一件新的事情发生，这个时候我们的主是大祭司，但是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做祭司。因为麦基洗德，我们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不知道他的母亲是谁，好像没有开始没有结尾的，因为刚刚好麦基洗德就预表了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当我们主升到天上的时候，你看见借着主耶稣的血，我们和神之间就有了新约。